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29号，大约这个14、15年前吧，啊，我参加过一次在这个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海外民主人士聚会，我们不算民主人士啊，我们是做旁听的啊，做采访的。有那么一位老大哥模样的民运人士，很有江湖气派，说了一句：“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啊，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在座诸位。”你看，改朝换代，江山沦作的那种内心呢，啊，油然而生。话说呢，这个很多朋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私下里聊天，聊到最后总会绕到一个终极问题上：如果有一天那堵墙真的倒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背后其实就是两种情绪的交织，一种是压抑了太久的兴奋，另一种呢是深不见底的迷茫和恐惧。我们都被中共吓唬太多年了，是不是听哪儿都起茧子了，是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不是？说没有了党中国就会乱，好像没有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家长，我们十几亿人就立刻会变成无头苍蝇，是吧？甚至互相就掐起来了，退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久而久之呢，很多人哪怕是心里骂着中共的人，都对这个说法呀半信半疑了。那么墙倒之后的第一天，我们到底应该干什么呢？是吧？冲到天安门广场欢呼，啊，忙着把镰刀斧头的标志从所有的建筑物上抠下来，是吧？还是赶紧的琢磨着换个新国号、新国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解读这份由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的《应对没有中共的中国系列战略对策》的最后一章——中国宪政建设计划。啊，你先别说，一听，哎呀，美国哈德逊，美国，就觉得是境外势力了。这份文件的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极度了解的深邃思考，它不是一篇空洞的学术论文，它可以说是一份战术清单，是一本灾后重建手册。它第一次把民主宪政这个听起来很宏大的词儿拆解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步骤。再说了，就这个什么境外势力，是吧？你就这个让不少中国老百姓得了一段时间好处的改革开放啊，都说是啊，邓小平这个伟大的总设计师弄出来的，有几个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境外势力的影响呢？而邓小平当年旅法留学5年呢，在雷诺汽车厂学钳工啊，这也是好好活不干，去领导反帝反军阀运动，结果被法国宣布永不录用，驱逐出境。你知道为什么文革的邓小平挨整到江西拖拉机厂也当钳工吗？是不是？哎，因为原来学过嘛，是吧？当年在法国学的就是这门技术啊。你看，20岁干钳工，70岁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哎，重操旧业干钳工，还是资本家那里能学到真本事，是吧？哎，你看他法国被驱逐出境了，怎么办？去苏联继续革命啊！邓小平到了莫斯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啊，叫伊万邓佐洛夫。哎，就这个邓佐洛夫，1926年正好是苏联搞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列宁推了个什么？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什么新经济政策呢？啊，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土地国有制度下，哎，搞土地承包。你说中共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是苏联当年这个境外势力的翻版嘛？苏联有个老革命啊，叫做布哈林啊，布哈林就说了，要告诉农民发财吧，自己创业吧。你听了，这是不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的境外势力给的灵感呢？布哈林最红的时候啊，那就是邓佐洛夫在莫斯科上大学的时候。苏联这个境外势力，哎，你不说他境外势力是吧？他夺你土地，抢你的工厂。手把手交给你人民公社，手把手交给你大饥荒，你还一直对俄罗斯对苏联敬若神明。那个给你大学，给你医院，帮你打赢了抗日战争的美国境外势力，为什么就要避之唯恐不及呢？是吧？咱们今天呢也当一回设计师啊，咱们就看看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这个境外势力弄的这份蓝图啊，咱们根据这份蓝图来看看这个建立新国家的这个董事会是怎么搞出来，到怎么选出真正的这个代表，怎么弄出来，怎么设计投票规则啊，到如何让军队真正的属于国家，跟着这份蓝图，咱们一步步的看看一个自由繁荣有序的新中国 到底是如何从一片废墟之上一步步建造起来的。咱们就从这本手册的第一页看起啊。第一步是总纲，总纲一下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总体流程，清晰明了，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共宣传的说没有共产党就会一乱不可收拾的魔咒啊。第一步是什么呢？成立国都政府，召集制宪会议。第二步呢，制宪会议起草全新的宪法。第三步呢，宪法草案提交给一个新选举出来的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国会进行审议和批准。你看这个流程图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什么？程序正义高于一切。那就不再是个梁山伯好汉排座次了，是不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了？他在告诉所有人，在一切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共同制定游戏规则。这里面最关键的也是最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就是那个打头阵的国都政府。文件明确说了，这个政府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它是一个临时的机构，甚至会有大量的必须在人民印象中啊，这官不错啊，温和的赞同民主的，还会批判原体制的这个中共前政府高官或者军队高级将领组成。哎，听到这可能有人就嘀咕了，哟，这江峰你搞什么呀？这是吧？闹了半天你推翻一个专制的，你又来一个不选举的？别急啊，这恰恰是这份计划最懂政治、最务实的地方。它跟咱们很多是国宾钓鱼台、国宾馆宴客的不是不一样，它很务实。咱们想象一下，旧秩序刚崩溃，社会上各种力量都在涌动，捆绑中国人的户籍制乱了，对不对？然后媒体还没有完全开放，选民连候选人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马上就搞一次公平公正的全国大选呢？那样的选举要么被旧势力操纵，要么就变成一场闹剧，对不对？所以这个过渡政府很重要，它的合法性不来源于选票，而来源于它的历史使命。过渡政府的最大功绩就是尽快建立一套能让人民通过选票选举未来统治者的制度啊，然后拜拜，嘿嘿，光荣的退出历史舞台，从那个什么中共那套枪杆子里出政权变成什么笔杆子出政权，从打江山坐江山变成什么呢？设计江山，然后在一旁看江山。它体现是一种现代政治的智慧，权力是暂时的，而规则是永恒的。哎嘿，那第二步啊是什么？可以说最热闹的一幕了，就是这个起草新宪法的制宪会议到底由谁来组成？现在的是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吧？这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关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那就是一个大型的鼓掌和举手培训班嘛，是吧？代表们怎么来的？都是哪些人？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就都那种，哎呀，习近平总书记真的很伟大。什么都很伟大，就那种代表，你说他代表谁的利益是吧？咱们都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哈德逊设计的制宪会议呢，他建议在151到201人之间，为的是什么？保证效率，那几千个人谈不拢的，啊，坐下来100多号人能够辩论和讨论，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有代表，啊，民革均等，人口少的像宁夏、青海，啊，他也能够和人口大省像河南、山东一样。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还有各主要政党的代表。为什么各个政党代表你不同的政治理念都有啊？说都得有权利在国家的最高殿堂上发声。哎，你要说了，中共的人大不也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吗？也有好多花瓶党吗？哎，说到这儿，最尖锐的问题就来了：谁来决定让谁参加？是吧？文件坦诚地指出了这个难题，并且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甚至有点怎么说呢，不那么完美的答案。在初期，在新的可操作的选举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可能不得不暂时让一些旧体制内的思想比较开明的干部来临时负责组织和协调名额的分配。然后我知道肯定有朋友一听这就炸毛了啊，什么还让原来的老官僚过来，那小子整过我是不是？还让那些旧官僚来掺和，那不是换汤不换药吗？朋友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实与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啊！政治转型从来不是一场纯而又纯的进化运动啊！共产党就干的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老那套，我们现在就反过来不干那套，用文明去战胜野蛮。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必须做到是什么呢？第一，全程必须公开透明，所有代表的提名过程，你为什么提他，跟你什么关系，是你小舅子吗？是不是？所有代表的提名过程背景资料你财产得公开呀、啊。第二，必须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允许民间团体公民组织推荐自己的代表人选啊，选的人越多，然后旁边看的人越多，这个选举就越公正。这本这个原则叫什么？就先把人凑齐，再把事儿办圆啊。有人不等于就有权，对不对？透明才叫有理。那怎么选呢？哈德逊建议过渡政府必须首先颁布一套临时的选举条例。要记住啊，任何权力，包括选举和立法的权力，都必须来源于清晰、公开且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哪怕是临时的规则啊，也远比那什么摸着石头过河那种随心所欲要可靠一万倍啊。好啊，经过这个重重关卡，我们终于选出了一个真正能代表民意的国会了，对不对？那好，那宪法，那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宪法草案，是不是郑重的放在了国会议员们的面前了？那么这部未来的镇国之宝到底长什么样呢？它为我们未来的国家立下了哪几根顶梁柱呢？哈德逊为我们勾勒出了六根啊，这个金光闪闪的柱子，咱们一根根的来看啊，并且想象一下它会如何的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第一根柱子就是基本人权置于最高位置上啊。从前我们被教育，中国人被教育的是什么？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不是？什么什么大河无水小河干，都这些话。以后呢，这个顺序啊要反过来了，是个人的权利先于国家的权利，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你不会因为在网上发句牢骚就会被就扣上什么寻衅滋事的帽子，因为言论自由是你的基本权利啊，意味着你的信仰啊，你的生活方式啊，你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啊，一个警察再也不能随随便便的闯进你家，说让你配合调查，是吧？他必须出示法官签署的有明确理由的搜查令，这都是宪法的保障人权。第二根柱子是什么呢？就两院制的民主政府和礼仪性的国家元首，政府总理管事儿，有实权，由议会授权产生，必须对议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而国家的最高元首呢，没有太多实权。彻底杜绝什么皇帝啊，什么什么强人呢、啊、领袖的再次出现了，把权力关进一个精巧的互相制衡的这个制度的笼子里啊。两根柱子立那儿了。第三根柱子呢，联邦式的国家结构。这几个字可以说是这份计划里最震撼也最需要我们中国人这个调整思维定势的一点，对吧？那几千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什么，就是大一统的观念里，是吧？为什么中国人总觉得中央集权好呢？是理所当然的呢？这个统一是理所当然的呢？我一句话就给你说明白了啊！因为集权好，统一好，那是每个朝代的当权者告诉你的呀，是不是？那他当然希望无限制的控制全国的资源呢，啊！但这份计划提出来呢，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各省将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制度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地方的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少数民族自治区，你说西藏啊、新疆啊，那宪法将明确赋予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这上面有更大的自治权啊。那香港和澳门呢啊，会获得比今天什么一国两制更高的自治度。至于这个台湾的地位，文件非常智慧的写上了叫另行讨论。哎，咱们一会儿也另行讨论啊，一会儿详细说，这为未来留下了最大的善意和空间。那第四根柱子是回到了选举制度上啊。选举制度它从这个大多数国家用的那种赢者通吃变成什么比例代表制啊。比如说一个选区要选五个代表啊，那一个政党啊，他没获得全部的选票，他获得了20%的选票，那他呢就能拿到这个地区五个席位中的一个啊。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让一些小党啊，代表少数群体的政党啊，也有机会进入国会，更真实的反映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的声音，避免社会因为赢者通吃造成巨大的撕裂啊。那么第五根柱子呢，大家恐怕也想到了是什么？司法，司法独立。 法院，现在的中国法院啊，将彻底的从党委的那种什么政法委体系里独立出来，法官审案只对法律负责，对自己良心负责，不用再看任何领导的批示和条子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现在什么我爸是李刚，你这废了，你这句话没用，是吧？在法庭上毫无作用。法院呢，将从一个中共维护统治的刀把子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裁决是非、守护正义的天平。第六个柱子，军队国家化。中国人早就习惯那句话说党指挥枪，是不是？其实我跟这是反人类的，全世界仅存的几个最糟糕的军队性质，是吧？那必须改变，转变成什么？宪法指挥枪。军队效忠于国家和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个政党。军队的职责是对外保家卫国，不是对内维稳镇压。这意味着1989年那样的悲剧将从制度上被彻底杜绝，枪口将永远对准侵略者，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那而且说半天这是宏伟的蓝图了，那我们现在进入现实世界中最难啃的几块硬骨头，咱们来聊聊啊。这份计划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回避这些烫手山芋，这就是中国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啊。中国地图上从东北的黑龙江黑河啊，这一条线啪划下来啊，从到西南这个云南腾冲划下一条斜线，这条线呢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它是1935年的由地理专家胡焕庸提出来的。神奇的是什么呢？这一百年的快一百年过去了，是吧？它揭示的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变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中国特点。你看这条线的这个一划，东南边啊只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40%，但是生活着我们国家96%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现在西北边呢占了国土面积60%，却只住了4%的人口。而这里恰恰是维吾尔啊、藏族啊、蒙古族啊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这条线暗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未来的中国一切都按照简单的人口多数来投票决定，那完了，西北没戏了，是吧？西北少数民族的声音永远被东南占绝对优势的汉族所淹没，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可能就在国家一体化的洪流中逐渐边缘化，未来中国就没他们的份儿了，甚至消亡啊。而这种深层的恐惧和不公恰恰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也是未来中国不稳定的元素。那么怎么去解决呢？这份计划给出了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组合拳啊。在议会中，先说议会，议会中给少数民族设置高于其人口比例的保障席位，少数民族议员就多起来了，实现说这个不再由党委说了算的那个假自治啊，国防外交之外的像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充分下放到自治政府手中。最大胆的一步是什么？就对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就很有意思，这哈德逊研究所他对中国情况是非常了解。比如说他说维吾尔族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南疆、新疆、南疆地区啊，单独划为一个高度自治的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也有这种情况，也可以这么干啊，选出代表自己族群的多数议员，实现真实的自治。那在移民和居住权问题上就参考香港和澳门的模式啊，你外来居民你不能说啪一批汉族人就过去了，是吧？你需要通过一个有序的合法的方式，你才能获得本地的正式居民身份和投票权。同时呢，在就业、土地等使用的问题上，你优先保障本地群体的利益，防止本地人群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原则嘛，说来说就一句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别吞了少数。说完民族问题，咱们再来看另一个世纪难题，就是两岸关系啊，统独之争。几十年来呢，耗费了我们多少的精力和资源，是吧？这个国家为这个事情啊，要打不打的这个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了，甚至随时可能引爆一场战争嘛，对吧？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这份计划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意和善意的方案啊。我一看了，我说，哎，这不就是先过日子后谈恋爱的模式吗？啊，你看哈德逊建议怎么样？就是大陆啊，重点在于民主社会重建，你先把自己家日子过好了，你不要急于统一， 同时呢，希望台湾方面也不要急于宣布独立，因为任何一方的急转弯都可能被那些边缘化的旧威权势力所利用，是吧？他原来是个老党员，一个高级干部啊，突然没有权力了，没有什么了，他高举解放台湾啊，反对台独，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高喊着保卫领土完整口号，来为自己复辟寻找借口，不给他们这个借口，是吧？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吗？也不是啊。哈德逊这很有意思，他比维持现状更近了一步，他提出了一个叫做一国两府啊 ，One China Two Governments 这个法理设计，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陆有一个新政府了，是不是？通过法律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澎金马拥有有效的管辖权，反过来也希望台湾方面承认这个新的正在建设民主的这个中国政府呢，在大陆地区拥有有效的管辖权。那再好，这在国际上双方是平等的政治实体了，可以共同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就像当年那个东德和西德就这么玩的嘛，对吧？这一下就把两岸关系啊从牛角尖里啊给拉了出来了，他巧妙地绕开了主权归属这个最难的问题，而是从治权这个更务实的层面入手啊。对大陆来说啊，这个大陆没有丢失一个中国的框架，为未来的和平统一保留了希望。对台湾来说呢，他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际空间和尊严，2300万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民主制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所以这种务实的态度，这种先易后难的智慧，或许才是解开两岸百年死结的一个唯一钥匙。它需要的是双方政治家们超越历史恩怨的胸襟和对两岸人民福祉的真正关怀啊。现在看这个中国的事都解决了，是吧？大家都有着落的啊。最后谈谈那个曾经的庞然大物，中国共产党将何去何从。历史上呢，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终结大约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解散，是吧？就像苏共一样，一夜之间宣布为非法组织，轰然倒塌。那么他的成员呢，一部分选择退出政治啊，另一部分呢改头换面，组建个新的政党，比如今天那个叫俄罗斯叫联邦共产党嘛，是不是？第二种叫什么？就是转型。东欧的许多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啊，这个他们的共产党就选择了主动变革啊，修改党章，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一党专政的条款，是吧？改为社会党啊，社会民主党啊，是吧？成为一个左翼党，然后作为众多政党中的一个去参加议会选举去啊。你说我们想，这个中共改名儿、改党章、那改党徽、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肯定是没跑的了，对不对？那是谁看见、听见你个共产党三字儿，不恨得牙痒痒？说谁敢留着，是不是？但是那个曾经自豪的宣称拥有的9000多万党员咋办呢？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这个毛细血管里啊。它不可能像泡沫一样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啊，所以它存在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力量，他们怎么办？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整个世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又几乎是看不见的运动，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中国共青团，退出中国少先队。这实际上这个伟大的运动呢，实际上已经彻底的将这个所谓9000万党员呢，已经给把他们从灵魂里剥离了个7七8八了。4亿5000万三退人员，这已经是咱中国人口的相当的人口比例了。我们可以说，剩下的9000万党员当中呢，那肯定就已经有还有思想比较开明的，是不是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那么他们就会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类似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政党。而那些思想僵化眷恋旧权力的顽固派，也可能会另组一个小党，继续抱着他们的红色江山的旧梦。甚至在未来中国呀，仍可能仍然是国会里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也可能是个大党，也未必啊，未有就是没说准的事儿。那这就带来了一个风险，我们必须警惕的，这个转型后的政党会不会成为一股反民主的力量？ 他会不会利用民众啊对于转型后的阵痛的不满，许下各种民粹主义的承诺，是不是？你让我们老共产党员再给你打一次江山吧，来这个试图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利呢？为了防这一点呢，计划呢就强调了两个最重要的配套措施啊。第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军队国家化啊，彻底斩断任何政党与军队的联系，没有枪啊，共产余孽这折腾不起来，是吧？第二是什么？必须对党产进行清理和透明化，把那些属于国库和人民的资产从党的金库里给剥离出来。你没有盘剥人民的财富，你共产党你穷的，你想当年江西的时候他也是靠打土豪子活下来的，对不对？他得去抢去，哎，那好，你想实现共产主义，我不拦着你，你自己掏腰包去，是不是？你掏腰包实现你的政治理想去吧，是不是？你可以怀念毛泽东，你自己花钱，你弄个灵堂，你自己去拜去，天安门不留这东西。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党无论大小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团体，你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 你跟别的党竞争去啊，是吧？可以一起发展呢，是吧？但你再也没有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特权，这才是中共退场的真正含义。那聊完了最核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比较轻松但又很有仪式感的话题，就是国号啊，国号要不要改？纵观历史啊，很多这个人民共和国是吧，民主化之后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国号里的人民俩字给去掉了。比如你看那个东欧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保加利亚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匈牙利共和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背后这个其实有点小小的讽刺啊。那些最喜欢把人民挂在嘴边的政权，往往是最不把人民当回事，不把人当人的。所以呢，去掉了人民这两个字儿，反而象征着国家真正开始回归人民。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也去掉人民呢？如果去掉了，那就变成了中华共和国了啊，听起来没问题，有个小问题，它的英文翻译有问题了，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这和台湾的中华民国完全一样了啊，因为咱们这中华民国当年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嘛。这考虑到两岸关系在初期可能还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国号相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和麻烦吧，那怎么办呢？啊，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备选方案，叫做中华联邦共和国啊，这个名字好在哪里呢？啊，中华延续是中国这个文明的传承啊，联邦点明了我们未来国家的结构，共和呢概括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先把国家做成人民的吧，是吧？形式固然重要，起什么国号呢固然也很重要，但永远没有内容来的重要。哎，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我们是花了时间啊，精读了这份匿名计划啊，不是说为了明天就去按照哈德逊的方案就去闹革命去，而是为了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怎么个启蒙呢？就是当中共那套没有我你不行的那种恐吓再也无法让我们感到恐惧，当说民主西方的民主就等于混乱这种谎言再也无人相信了，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都开始拥有一个对未来美好制度的清晰的构想的时候，真正的变革才会拥有最坚实最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份计划的作者是谁呢？不再重要了，但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听到这个计划读到这个计划思考这个计划的人都成为了这份伟大事业的共同参与者。